川普神秘预告美国停止向乌克兰军援。乌议会发表声明支持川普和平谈判。美国会两院再次推出法轮功保护法案。习近平不认错，两会前捧民企有用吗？中共网购诈逃增值税，导致欧盟损失数百亿。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4日。研究显示 COVID-19 不单止影响呼吸道，还可能直接影响胰岛功能，或者诱发免疫反应，增加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的风险。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下陈先生由确诊到恢复的真实故事啦。
感染之前，
在感染之前呢，我的肾呢是没问题的，但是感染了之后呢，肾功能就明显变差了，觉得很累，没有精神。在吃了4个月的三高代谢补之后呢，现在呢基本上都恢复好了，我的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显地下降，而且呢睡眠都改善了，我的肠胃啊、肝肾功能啊都好翻晒了。
健康520团队研发的三高代谢宝和宝气18味，采用天然草本精华，专门针对现代人因为压力、饮食失衡导致的代谢问题，帮助调节身体机能，支持自然解毒和肝肾过滤。这些产品能够帮你保持日常健康状态，减少疲劳，提升整体健康。每个人的体质和健康需求不同，建议你在用之前先咨询医生或者专业营养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接着下来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日，泽连斯基在 X 上发文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战争结束非常非常遥远，他仍然希望继续得到美国的支持。3日，川普对泽连斯基的最新言论做出了激烈反应，并表示4日晚将有大事发生。川普政府已经停止向乌克兰出售新武器。泽连斯基表示，与俄罗斯的战争远未结束，即使与川普关系紧张，但他相信美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并强调两国的紧密伙伴关系。他敦促欧洲领导人在美国政治不确定性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加强援助。3日，川普在真相社交平台回应说，这个可能是泽连斯基做出的最不好的声明、最恶劣的声明，美国不会再容忍太内敛，只要他得到美国的支持，这个人就不想有和平。而欧洲在与泽连斯基的会晤中直接了当地表示，没了美国，他们就无法完成这项工作。马斯克回应道，泽连斯基想要一场永无止境的战争，一个永无休止的贪污绞肉机，这个是邪恶的。一位老兵在影片中说，乌克兰人渴望和平，而战争贩子想要利润。如果你还在高叫要更多武器、更多战争，你没有帮助乌克兰，你在帮助战争机械，真正的乌克兰正在丧命。3日，川普还发文表示，4日晚将有大事发生，他会如实讲述。随后白宫在平台宣布，4日晚美东9点，川普将首次向国会发表联合讲话，说你一定不想错过这个机会。另外，据《华尔街日报》报道，3日川普政府已经停止为向乌克兰出售新武器提供资金，并正在考虑冻结美国武器库中的武器发货。官员和分析人士表示，一旦美国的供应耗尽，乌克兰进行远程打击和保护其后方阵地的能力将受到影响。欧洲盟友正在加紧填补这一空白，但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乌克兰的火力在未来几个月可能会受到严重打击。据政客新闻网欧洲版3日报道，2日英国首相斯基贤召开欧洲领导人会议，他呼吁停止对美国安全保障的依赖，同意增加国防开支。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5亿欧洲人要求3亿美国人保护他们免受1.4亿俄罗斯人的侵略，要开始依靠自己。匈牙利总理奥尔班在 X 上警告说，欧洲领导人希望继续战争， 而唔系选择和平，呢个系最唔好噶，危险而且错误噶。匈牙利站响和平嘅一边。三号俄罗斯常驻维也纳国际组织代表乌里扬洛夫回应话：欧盟国家领导人几乎唔再提从战略上挫败俄罗斯，佢哋而家喜欢另一个讲法，喺乌克兰用武力换和平。这个实际上都是延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和英国提议在乌克兰进行部分停火，局部休战一个月。报道认为，欧洲领导人依赖北约保障其国家的安全，他们避免公开谈论北约面临的致命威胁。马斯克一号在 X 上发布了一篇主张美国退出北约和联合国的帖子。据悉，川普亦认为美国不能够一直留在北约，他要看一看北约的账簿。北约成员国的国防支出占总支出中，美国占比为 70.5%， 是北约国防开支的绝对主力。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东亚学系终身教授张平表示，两次世界大战都是美国救了欧洲，欧洲想和平，唯一的出路是设法和美国合作。无论是哪个做美国的总统，而且这种合作不可能永远是欧洲擘大把口，美国出钱。三号川普发文说，欧洲在购买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上所花的钱，比在保卫乌克兰上花的钱还要多，远远超过。据欧洲研究机构一份报告，俄乌战第三年，欧盟仍购买了价值219亿欧元的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这个金额比欧盟2024年向乌克兰提供的187亿欧元财务援助高出六分之一。2024年欧盟对俄罗斯化石燃料的入口支出比对乌克兰的援助金额高出 39%。 另外，纽约邮报专栏作家曼克尔·古德温3月1号发表评论说，泽连斯基可能受民主党人建议影响，故意拒绝川普提出的矿产协议，导致会谈失败。泽连斯基抵达白宫前，曾与包括民主党参议员麦菲在内的多名民主党人会面。麦菲随后发文说，确认乌克兰人民不会接受虚假和平协议，即普京得偿所愿，而乌克兰未获安全保障。古德温认为，民主党人建议泽连斯基拒绝川普提议的矿产协议，而这一立场直接导致其在白宫的强硬态度。会谈破裂之后，麦菲一直奔走在美国媒体上，宣扬川普伏击泽连斯基，指责川普与普京结盟，试图在政治上施压。三号川普发文指出，自己是唯一一位没有将乌克兰土地交给普京的美国总统。请记住，当软弱无能的民主党人批评时，假新闻会欣然发表他们所说的一切。三号川普表示，如果有人不想达成协议，那个人不会等很久。随后乌克兰议会官方网站发声明表示支持川普的和平谈判。声明中写道，乌克兰议会领导人、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各党派及团体致川普、美国国会及美国人民，美国在我们国家历史上最艰难时期给予我们支持，其贡献在国际盟友中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乌克兰最高拉达代表乌克兰人民对川普总统、美国国会和美国人民一贯坚定支持乌克兰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向乌克兰提供安全援助，帮助稳定前线局势表示深切感谢。乌克兰深深尊重伟大的美国人民对全面恢复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渴望。同时，我们坚信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领导地位与捍卫自由民主理想、遵守国际协议以及与盟友和朋友的可靠性密不可分。我们坚信美国的坚定支持将确保我们国家的安全和稳定发展。这个亦体现了美国历史性成功的基础价值观，激励住数百万乌克兰人。乌克兰人民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渴望和平，并相信川普总统的作用及其维和努力将对迅速停止敌对行动以及实现乌克兰、欧洲和整个世界的和平发挥决定性作用。乌克兰最高拉达欢迎川普总统 启动旨在确保和平的谈判进程的倡议，强调进一步发展与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的必要性，特别是在关键矿产勘探方面。乌克兰必须继续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乌克兰人民必须保持自由和不被征服，团结起来我们就更强大。三号，美国国会的参众议员再次推出法轮功保护法案，要求美国国务卿向国会报告中共的移植政策行为，同时针对中共多个领域的主谋和共谋实施制裁。这一次的法案由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众议员佩里和德州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推出，其中要求美国在中共掌权期间避免移植领域合作，同时制裁终止中共政府系统针对民众的强责行为，制裁对法轮功学员发起相关迫害的个人。法案沿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处罚犯案人$2,500,000或进行移植交易金额两倍价值中较大数目的民事罚款，或处以最高$1,000,000的刑事罚款和20年刑期。相关法案条文现在已经对外界公布。参议员克鲁兹在电邮中对大纪元说，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对宗教自由和人权的侵犯，早就应该铲除中共支持的产业。我敦促我的同事和我一起打击这些犯罪人权的行为，并确保中共承担责任。众议员佩里声明说，美国作为全世界自由的灯塔，当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系统性的酷刑、监禁和强责时，美国不能够保持沉默，中共及其支持者必须对这些暴行负责。众议院的版本由两党议员共同推出，如果法轮功保护法案在美国参众两院通过并得到总统签署，将会成为法律生效。大纪元指出，上一届国会中美国众议院的法轮功保护法案版本亦是由佩里推出，并在2024年6月在众议院通过，而参议院的版本由当时的佛州参议员、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推出，但是由于美国总统大选而未能被及时考虑。知名自媒体 China Insider 主持人 David Zhang 对希望之声表示，因为其实长期两党，美国的两个政党，他对很多事情上的分歧已经到了边缘化的地段，但是对于中共来讲呢，却是两党现在唯一的一个共识，就是中共的危害性、可怕性，以及他对于人类的这种摧残，包括在肉体上摧残和在精神上摧残。其实这个亦就是为什么上一届国会能够通过这个抖音禁止法案的其中很大的原因。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一次的法案，它其实可以推动两党之间的一次，我个人认为是仅有的一到两次合作的一个法案。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员应该都去支持的一个法案。 David 张指出，这一届美国政府以及这一届国会同样很专注于中国问题，这次机会是一次好好的，给世界所有的人民再次认清中共的机会，会在世界上引起震惊。在美国社会，中共进行移植犯罪的做法已经有普遍的认知，包括到底有多少法轮功学员乃至其他有信仰的人在监狱被迫害，这个数字可以令国务院和国会组织特别调查组去进行调查，同时杜绝美国医疗界和中共犯罪者的交流。 David Zhang 认为，只要是美国提出的任何法案，在国际社会上都有一种后效应，可能会看到下一步欧盟或者在欧洲的某个国家也会推出相应的法案。中共两会前夕，中共官媒新华社三号发文，声称中共党魁习近平一贯支持民企，并以我是一贯支持民营企业作为标题。对此有专家认为，相关的讲法反映出中国的民营企业面临的巨大困境。中共人大和政协会议在4号和5号召开，而新华社提前发布长文，总体重提习近平在过去不同场合对民企的肯定，亦是在同时 中国经济国进民退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包括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在内，昔日风光的民企大佬亦被消音或者低调行事。中共官方统计指出，在2023年，民营经济数量占据国内企业总数的 90%， 贡献了 50% 以上的税收，60% 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 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以及80% 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美国知音特约评论员江峰指出，中国民营企业家过去十几年承受了巨大的委屈，从2012年开始，私营企业主和私营经济就被无数次的当做靶心和替罪羊，住房不炒，废止教培行业等政策无一不被打响民营企业的头上。而在近年来，国进民退的政治趋势亦十分明显，私营企业家群体亦成为中共的重点清洗对象。2017会议上，习近平的讲话通篇强调责任不在他身上，主政者不肯承认错误，不肯承认民营经济或者民营企业的困境根源在于他的领导责任、错误路线、左倾无尽。江峰认为，这个可能导致民企成为中共高层政权不安全感的牺牲品。亦是在同时，美国最新一轮关税或在4号再次对中共造成冲击，影响进出口市场。外界认为，中共这个时候抬出民企，亦是出于在外在的压力下稳定中共政权的需要。中共低价产品倾销市场，导致欧盟国家诈逃增值税的案件增多。欧洲检察署年报谴责中共的逃税行为，已经成为造成欧盟财政损失的最大犯罪来源。另外，还有中国出口欧洲的电动单车化整为零，逃避增值税，令外界十分吃惊。报告指出，中共使用低价网购策略，将电动单车、手机等产品拆分成150欧元以下的入口小额包裹，到欧盟境内重新组装，避免大量税额。去年有2666个案件被接获调查，共计造成欧盟财政损失248亿欧元，其中 53% 是诈逃增值税的案件。欧盟执委会统计发现，2024年有46亿件低价商品包裹入口到欧盟，平均每日1200万个包裹，其中 91% 来自中国，数目比2023年暴增一倍。期间天苗等平台成为逃税产品的最大来源。比利时标准报指出，类似的逃税现象造成比利时6亿1100万欧元的财政损失。作为中国包裹的转运中心，比利时平均每日有20万个包裹来自中国，其中有不少是谎报低价的小型包裹，还有一些产品谎称到其他欧盟国家销售，以避免比利时海关的增值税，但实际上却在无奈之后流入黑市出售。去年4月，有中共企业对海外倾销电动单车，特登拆分零件到欧盟重新组装，以避免欧盟对中国整车入口产品的反倾销税，违反欧盟制裁政策，情况引发欧洲国家高度关注。今年2月开始，欧盟执委会宣布将取消免税政策，以封堵海关漏洞。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